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来敬拜你。主，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求你的话语亲自对我们说话，就像雨水从天降下，使万物复苏，使万物生长。主，你的话语从天而降，绝不突然返回。主，你的话语带着能力，要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是带着安静诚实的心要来敬拜你。将我们今天这段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你来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阿摩斯书第六讲，主题是神必从你们中间经过。从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神必从你们中间经过，在他经过的日子，在这个街道上，各个街市上面，必有人喊着说，哀哉哀哉。在农田有农夫在举哀，在葡萄园有工人在哀痛。举哀的人从上到下，包含了各个阶层，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包含了各个地方的人，表示这种哀痛的情形不但是很普遍，也是非常的彻底。为什么？神从你们中间经过的日子，好像是在办丧事那样子的悲痛。可是啊，当我们读到圣经，新约圣经启示录在描述神再来的日子呢，却是用新郎娶新妇那样子欢乐的场景来形容。弟兄姐妹，同样是神从我们众人中间经过的日子，为什么会有不同？一边是呜呼哀哉，另一边是高兴欢畅。这中间的区别，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就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要内容。那我们先来思想一个生活中真实的例子。在这个办公室，现在的设计为了节省空间，多半是用这个开放性空间的设计，叫做 open cubicle。 所以每一个人在他小小的空间上班，走过去的人都看见他在做什么。如果当老板走过去的时候，或经理从你的办公室走过去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的反应取决于你当时正在做什么。如果你正在做公司交代给你的工作，你根本不在乎小老板、中老板、大老板走过去，走得越频繁越好。那如果你在做自己私人的事情，可能在读自己的 email， 可能在网络上闲逛 shopping， 可能是电脑荧幕上打开的是一个中文的网页新闻，你会怎么做啊？如果是我啊，那我赶快同时按 Windows key 跟 Tab key 切换荧幕，会不会做啊？随时把你的左手放在键盘的左边。所以这里面，那有人就这样说啊，他说如果是一般的同事走过去的话，可以不用理他。但是有人是蛮小心的，他说不行啊，还是要做，免得啊打小报告啊。那这是，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啊，但我用这个例子，我要表达的一个观念是什么？是一个权柄的观念，因为公司对我的工作，对我的收入有影响力，因为我是在老板的权柄下面，所以我很在乎啊。老板从我办公室经过的时候，他看见了我正在做什么，因此我会很重视老板对我工作的表现、看法和评估，是吗？当我们把这个权柄的观念带到我们的信仰里面，当我们口里说相信神，如果 我打从心底，我是真真实实的相信神对我的一生，包括现在和未来，都有权柄的话。而且这个权柄不但是包含了一个爱的恩典和祝福啊，像我们常常唱的诗歌，耶和华的祝福满满啊。同时我们也相信啊，这个权柄也包含了神会对我的公义的责备和审判。当我真正这么相信的时候，我一定很在乎从神的眼前，从他的眼睛所看见的，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不管是在众人眼前做的，或者是在暗中之处无人所做的，我一定会很重视神对我的看法。那换句话说，如果我相信有神，但是我觉得神离我好远好远啊，神是有权柄啊，但是好像是一种很模糊很不真实的一个概念，在我生活中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什么作用啊。或者我认为神对我只有恩典，只有祝福，那公义的责备和审判是对别人的，不是对我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认为是神的公义的审判和责备从来都不会临到我的身上的时候，当你如果你认为有这种想法，这种心态，把恩典当特权的人，你认为在他的生活中会不会有公义和公平呢？从阿摩斯书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宣告，我们很清楚地看见了这一点。北国以色列犯最大的错误就是夸大神的拣选和恩典，然后看清了神的圣洁和公义。恩典是给我的，公义审判是对别人的。所以阿摩斯书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审判的宣告，他是说三番四次的犯罪，三番四次的犯罪，他就从以色列国的北方绕着以色列国的外围国家绕了两圈以后，最后一箭射中红心，目标就是以北国以色列。然后当这个阿摩斯说完了这一段审判的宣告以后，在第三章第四章到第五章，他都从听啊这句话第一节，从听啊开始，听啊当听我的话，从听啊开始是开始了一段非常严肃一段警告的话。我称这个叫做悬崖之前的三个警告。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劝醒以色列人赶快回转寻求神。那我用生活中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叫做悬崖前的三个警告。有一个年轻人开着跑车带着女朋友到山上玩，非常的拉风啊！假设他们去 Smoky Mountain， 来到山上有一个岔路，插了一个警告牌说前面一里处路断了，请向左绕道而行啊！我们说的低头。年轻人心里面想啊，左边这一条路要多花两个小时，所以他就不理会这个警告牌，认为是过期的没有用啊，就继续的开往右边的路。没多久，这位人老兄呢又看到第二个警告牌，他说前面的路断了，赶快回头。可是这个人还是应景，你知道应景哈，就是不理会这个警告牌，继续向前开，然后看到前面出现了第三个警告牌，路断了，前面是悬崖，赶快踩刹车。这位老兄不相信，踩足油门向前冲，一转弯，砰，掉到悬崖下面去了。这叫做悬崖之前的三个警告。你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啊？没有，这个故事太虚假了，谁会拿这个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但是你知道吗，当时北国以色列真的就像这位不听警告的年轻人，打死也不肯回头，继续向前冲，他拿自己的生命，国家民族的生命开玩笑，结果掉落悬崖。 接着阿摩斯书第五章的后半段和第六章就说到了有两场灾祸正等着迎接这些不肯回转不肯悔改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这样？人为何不听警告？人为何不听警告？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哈？当天气很冷的时候，你告诉你的孩子出门要多穿件衣服，那么你的孩子是不是很听话，多穿一件衣服，还是不理睬你的建议就那样出门？答案是哪一种啊？有一年冬天呢，我们全家去 Virginia 的 Jefferson 总统故居参观，那天风又大，天又冷，我儿子不听我的建议，穿一件衬衫就出门了。结果呢，老爸的外套要脱下来给他穿。为什么？年轻人总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因为他认为什么都懂，因为他认为他的身体强壮，百病不侵，因为他认为这些倒霉的事从来不会临到他的身上。北国以色列就是这个情况。当时那个做王的叫做耶罗波安二世啊，这个人很行啊，在那统治下的王国，无论是在经济、军队、政治，哇，一级棒，整个国、整个地区范围里面就属北国以色列最强，其他旁边那些外邦国家都比他啊衰弱，国势不强。所以当以色列人是在年轻气盛，正在享受这一切丰盛的时候啊，突然跑来一个牧羊人叫阿摩斯啊，他来跟他们传讲那些你们会遇到旱灾啊、饥荒啊。请问你每天都吃得饱饱的，有人跟你说你会遇到旱灾、饥荒，你相不相信？他其他的国家都比他衰弱的时候，他阿摩斯是说你们旁边的这些国家有一天啊要吃掉你，要把你打败。这些警告太不真实了，太遥远了，真的不可能会发生。结果呢，耶罗波安死了以后30年啊，北国以色列就被亚述国打败了，国家灭亡，从此在历史中除名。那你看这个国家北国从开始到结束持续了大概210年啊，总共有19位君王，平均20年换一个王。那这19位君王里面，其中有8个王不是自杀就是被杀，哇，真的很 depressed 啊！这19个王都是坏王，都是带领以色列人老是做那些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结局就是带领整个民族掉落悬崖下面。好，现在我们来复习一下这3个悬崖之前的警告。第一个警告在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听啊，把恩典当特权的人，神必追讨你的罪孽。”那这个警告在强调有果必有因，他强调说审判临到以色列人的一个确定性一定会发生。他说所有的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都有一个原因存在。原因是什么？3章2节说，在地上万族中，耶和华只认识你们以色列人。认识是什么意思？认识就是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神拣选以色列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神将恩典给他们，因此以色列人有这个责任要来听耶和华的话。换句话说，人必须跟随神的要求和责任，也是从他接受白白的恩典开始，先有恩典才有责备和追讨他们一切的罪孽。那其中来到了3章12节的经文，他说牧羊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2条羊腿、半个耳朵，不是要涮羊肉啊？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表示非常的舒服， 日子过得非常舒服的人，他们的得救不过如此。两条羊腿，半个耳朵，是什么意思啊？是死的还是活的？死的，它代表的是残缺不全的尸体，代表的是一个死亡的证据。那这里面他说抢回跟得救又什么意思啊？抢回和得救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所以这一节经文是在做一个比喻，他比喻这个住在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日子过得非常的舒服，不顾别人死活的人，他说你们将来就像这个残缺不全羊的尸体。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神审判的严厉，没有人能够把他们从危险中拯救出来；第二点，即使万一被抢救出来，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两条羊腿半个耳朵，这代表在完全的审判下将要全部灭亡。第二个警告在第四章，他说听啊，照自己所喜爱而行的人将被人全部勾去。他重点是在强调以色列人受审判的原因，为什么？他说以色列人是照自己所喜爱的方式在敬拜神，神说 It's not your way， 你要照神的方式。以色列人他过着追求财富要满足他物质享受的日子，他为了满足这些欲望用欺压的手段逼迫穷人，因此他说以色列人你们破坏了公平和公义，任意而行的人结果就像是打败仗被俘虏的人，将要被人用鱼钩钩上你的鼻子下唇，用绳子串起来一串一串的带到异邦外地，全部勾去一个也不剩。审判的结果和前一章两条羊腿半个耳朵结果是一样的。这里面讲到的真理只有一个，神绝对不会把有罪的人当作无罪来处理。如果神自己是这样做的话，他本身就不公平也没有公义。这里面提到的把恩典当作免死金牌的人要小心了。第三个警告在第五章，他说听啊，这是你们的哀歌，将有两场灾祸等着你。哀歌是在什么场合唱的？哀歌在什么场合唱？在葬礼的时候唱的，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唱的。唱哀歌的时候表达的是我对死去亲人的一个追念以及那种伤痛的心情，所以这段经文用哀歌的形式来陈述最后的警告，它代表着是神伤痛舍不得不舍得那个心情。那么这一段心情的描述，这种心情转折的描述啊，是可以从何西阿书里面看得非常的清楚。何西阿书啊，何西阿跟阿摩斯是在同一个时代对同一个君王北国做审判宣告的先知。在何西阿书十四章第四节，他说凡是悔改的人神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神要甘心爱他们。你知道什么叫甘心爱他们吗？就是不管人做了多少的坏事，神要甘心爱他们，包含了里面有多大的宽容，有多大的宽恕。所以在阿摩斯书的哀歌里面，神是用沉痛的心情来说出这段的警告。他说你们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来，躺在地上无人搀扶，表示神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这个警告和前面两个警告同样的意思，同样的结局，预告以色列人如果你们再不回转寻求神的话，全部将要跌倒躺在地上，没有一个人爬得起来。 当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除了在强调这一个警告以外，这段经文还在强调一件事情，那么以色列人活命的出路在哪里？存活之路在哪里？既然神你希望我们悔改，你总是要告诉我怎么做啊？怎么做啊？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就出现很多次的寻求，很明确的指出神不要的是什么，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喜悦的是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主耶和华说了四个不要做，两个要做。他说，以色列人，你们不要往伯特利，不要进入基甲，不要过到别示巴去寻求神。为什么不要到那些地方？那些地方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宗教圣地啊！为什么不要到宗教圣地去敬拜？神说，因为他不在那里，因为这几个地方将要全部被毁灭。接着耶和华又说，你们不要求恶，你们这些使公平变为阴沉，阴沉是很苦的东西。他说，你们使公平变成非常苦的，你们将公义丢在地上踩踏的人，你们要小心啊！神从你们中间经过的日子，你们就有祸了。说完了这些不要做的事情，耶和华说了两个要做的事。他说，你们要寻求创造天地的主，就必存活。寻求的对象，这里面说到了寻求的对象是创天造地的神。我们刚读的经文五章八节，他说，你要寻求那造昴星和参星，使死荫变为晨光，使白日变为黑夜，命海水来浇在地上的，耶和华是他的名。说完了寻求的对象，也指出了寻求的生活的内容，就是寻求善，寻求公平和公义。弟兄姐妹，什么是善呢？我们刚刚唱与神同行的诗歌，什么是善呢？耶和华已指示你什么是善呢？我们最直接的想法是在物质上帮助有需要的人，关心他们，热心社会慈善工作，捐钱做好事的人，叫行善事，对不对？当我们想到善，我们是不是这一件事情第一个进入我们的脑海里面呢？但是从刚刚唱的诗歌，我们都唱得很投入，很受感动啊。弥迦书六章八节的经文，他说什么？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我们要将什么献给神呢？他说，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刚刚唱了，当我们仔细的来想这一节的经文，他前面又说到了，神不要你献的千牛万羊，神也不稀罕你所献的金银财宝。那神所要的善是什么？神所要的善更像是一个人的品格和态度，一个人的品格和态度。神所要的是这个人有诚实正直，有公义公平，有爱心，有怜悯的品格，有谦卑的态度。我们来到神面前要献上的是我们的品格跟我们的态度。从希伯来原文，当我们再去明白善的意思呢，也不只是只有品格，好品格，好德性而已。这个善字还包括了福乐、繁荣和幸福。所以寻求善的人就得着福乐、繁荣和幸福。箴言十一章二十七节说，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这里面神指出了一条活路，就是我们要寻求神，我们要寻求善。然后我们再来看什么是存活，什么是存活。明白存活意思之前，我们先明白死亡的意思。何西阿书十三章一节，他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啊！以法莲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 他说以法莲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他说因为他们侍奉巴利就犯罪死了。巴利是迦南地的神，这里面说以法莲背弃离开神，在侍奉巴利的事上就死了。这个死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死并不是说身体的死亡，而是指灵性上的死。当一个人背弃离开神，等于他跟神的关系切断了，是死亡的，这是一段冷冰冰的关系。所以他离开神的生命是死的，跟死亡和存活，跟死亡相对的存活这个字呢，就是在讲属灵上有活泼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他说寻求善就必存活的人，也表示你寻求善的人跟神所建立的是一个活泼的一个属灵的关系。我记得我以前的经理在上班的时候，他下班了就会跑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他常常说这一句话，他说他要回家 enjoy my wife， 回家 enjoy my wife， 回家享受他的妻子。刚开始我搞不懂他真正的意思啊，可能我是英文不太好，所以我后来啊，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啊，原来他是要回家享受跟他妻子在一起的关系， enjoy 跟他妻子的关系。我想他们的这个关系一定是又活泼又甜蜜啊，所以他很渴望我现在下班了我就要回家 enjoy my wife。 那如果夫妻两个人吵架开始冷战了，持续了好几天了，请问他们的关系是冷的还是热的？是冷的还是热的？你会不会很 enjoy 很渴望去享受这个冷冰冰的关系啊？会不会？会的人头脑构造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我在今天讲到的引言，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同样是神从我们众人中间经过的日子，为什么有一边是呜呼哀哉，另一边是高兴欢畅？为什么？因为这完全是人的选择，人选择我要跟神有活泼的关系，因此我就高兴欢畅，或者人选择跟神的关系是切断的，是冷冰冰的，因此他就呜呼哀哉。当以色列人要离开物质缺乏的旷野，进入物质丰富的迦南地的时候，摩西语重心长地告诉以色列人，生命记三十章十五节，他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给你选择一条往上蒙福的路，一条往下遭祸的路。这两条路，蒙福的路只要你选择跟随那位对你们有权柄的神，福气就必跟随在你的后面，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跟随着你。那另一条路呢，是遭祸的路，随便你去跟随那位侍奉外邦人的神，你喜欢就去，但是神说遭祸，祸也必跟随在你的后面。蒙福的路是与神同心同行的路，是享受跟神有一段活泼的属灵关系。遭祸的路是与神背道而行的路，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路。弟兄姐妹，阿摩斯书所讲的悬崖之前的三个警告，以色列人听不进去，结果是灭亡，他们不是死了就是被掳到异地外邦。神的审判很快的在耶罗波安二世死了以后三十年就真实的应验了，从此北国在历史中除名。这里面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听不进去神的警告？因为这些警告太不真实，离他们太远嘛。因为他们认为 他们有神的恩典护身，像金钟罩一样吗？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守规矩、尽宗教礼仪的人，所以这些警告不可能，怎么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我们今天可以想出一连串的理由来解释以色列人为何不听神的警告。但是啊，归根究底，圣经的话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圣经中的这些信息是在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对我们说话，希望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误。有一个故事这样说，有一个人很年轻就死了，他很不甘心地问上帝，他说，为什么没有事先通知就把我叫来了，害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很多事我都来不及交代。上帝说，有啊，我事先通知你了，我寄了三封信给你，你没收到吗？那年轻人说，没有啊，我一封也没有收到啊。上帝说，你有没有觉得常常很累啊，很想睡觉啊，精神总是不好的样子啊？年轻人说，有啊有啊，这就是你寄给我的信吗？那我收到了。上帝说，那你有没有常常觉得肩膀颈部常常的酸痛，特别是你们打完 smartphone 看完平板电脑以后特别的僵硬啊？年轻人说，有啊，我也有收到啊。上帝说，那你有没有觉得当你做完这些事一站起来，你就头晕头痛，视力变得非常模糊，快要晕倒那种感觉啊？年轻人说，有啊，这就是你给我的三封信吗？上帝说，对啊，我事先通知你了，我不希望你过劳死。死到什么过劳死吗？过度辛劳而死，只是你自己没有注意而已啊。年轻人无话可说，他跟上帝要求，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拜托，让我回去交代后事，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上帝用手比了一个指头，年轻人说，一万吗？没问题，一万块我有。上帝摇摇头，他说，那是十万吗？上帝又摇摇头。年轻人有点舍不得说，那是100万吗？没关系，我是科技新贵， IBM 股票卖几张就有了。上帝还是摇摇头。年轻人说，上帝上帝，那你到底要多少钱啊？上帝回答，只要1块钱。哇，1块钱太简单了。他马上翻翻他的口袋，结果发现连1块钱也没有。年轻人不死心问上帝说，刷卡可以吗？刷卡可以吗？弟兄姐妹，你一定很明白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要告诉人死了什么也带不走。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另外一点，上帝写给你的警告信你收到了吗？你收到了吗？答案有三个，有一个字，没有两个字，不知道三个字。你的答案是一个字、两个字还是三个字？我们要不要一个字啊？王伯伯说一个字啊，有啊，有，只有我们200多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收到上帝写到的信啊，两个人啊，有两个人，至少有两个人收到上帝写给他的信。你可能心里面这样想啊，刚刚林传道又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啊，好，我现在跟你讲一个真的啊，讲一个真的。有一个真实的见证是这样，他说有一个人信主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个性脾气都没有改变，星期天有空有心情就来教会聚会，星期天太累了就在睡梦中见上帝。这个人自己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人，虽然不读圣经又不祷告，但是至少偶尔来教会，也有奉献金钱，上帝应该是不会责备我的，应该是不会责备他的。后来有人请他做招待， 他觉得在教会服侍也不错，就穿上西装，打好领带，有模有样的在教会门口发周报，面带笑容跟每一个人打招呼，过去人都称赞说啊，这个年轻人不错，非常的 nice。 可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常常带着工作的压力和坏情绪回家。这些情绪啊，就像地雷一样啊，一不小心就把家里的老婆小孩炸得四处而逃啊。星期天看起来像基督徒，其他日子都不像。他就是这样子，认为自己是一个不错的人，也尽了信仰上该做的事情，站在恩典的保护伞下面，生命没有改变的。过了许多年，上帝经过他家的日子，看见的就是紧张、压力、吵架、不和。有一天，上帝忍不住了，写了一封信给他。从此呢，他的工作开始变得很差，每个月收入降到差不多只剩下1000块美金。时间多出来要做什么？他就开始祷告、读圣经，也积极的在教会服侍。他的家人也注意到他的改变了。后来，上帝又写了第二封信给他，他收到了，他就开始进神学院进修。他逐渐的明白，哇，神赐人恩典那个真正的意思啊，不是特权啊，也不是等着上天堂啊，他更明白了，神的恩典还带着责任和要求。这个责任是什么？要别人从他的身上，不是看到祝福和慈爱，而且要看到这个人在品格和个性上面，是不是渐渐的有神的公义和公平出来，要看见是一个诚实正直有爱心的品格。后来上帝又寄了第三封信给他，他也收到了。他就在神学院毕业以后，就辞掉他的专业工作，开始在教会做传道人。他带着一个想法，他不希望信仰只是停留在知识和理性层面，他盼望的是在人生下半场的日子，可以活出那个真正的信，是有真行为的信，钱够用就好，每一天都能够来 enjoy 享受神，才不虚此行。你想不想知道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啊？站在这里跟你们讲阿摩斯书的信息。神给我的信我收到了，我会仔细的读，放在我的心上。你知道我的个性曾经是没有修剪过，是那种暴躁易怒的脾气。当我照我自己以前的想法做基督徒，生命没有改变，这种日子没有公平，没有公义，家里人无缘无故就承受我的坏脾气，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事情。你随便耍脾气耍性格，本来就是一件不公义的事，当人的怒气一来，爱就跑得无影无踪。神怜悯每一个人，神怜悯我，用他的话来改变我的个性。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圣经说，凡是愿意亲近神的，神就必亲近你们，凡是愿意寻求神的，神就被你找到。我讲这个见证的意思是， God is so real， 神是如此的真实，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在你的身边。只要你愿意，弟兄姐妹，只要你愿意，神可以改变你。只要你有信心来亲近神，你的生命就会有180度的翻转。我相信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渴望我们的生命被翻转过来，渴望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家庭关系都是被祝福，只要和平不要争吵。我们盼望我们每一天的心情是，我都要 enjoy， 我要享受跟我家人在一起的关系，我要 enjoy 神，我要跟神在一起那种活泼的关系。当神从我们中间走过的日子，我们是一起高兴欢畅。弟兄姐妹，我是你的见证，中德民也是你的见证。 元松长老也是你的见证，还有教会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你的见证。神是真实的，神的话可以改变你的性格，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勉强自己，我们要在意志上要克服自己那种不想，这一步是不容易的，但是你一定要先踏出去。当你的脚踏出去，你愿意亲近神，愿意寻求神的时候，神就来改变你的一生。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这样神从你们中间经过的日子是赐福而非降祸。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是带着感恩的心来谢谢你，我们是带着我们从内心来尊重，来承认你对我有这个权柄。这个权柄不是祝福，这权柄还包含你要我们献上我们自己的为人，我们的品格，我们的态度。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里，愿意被你来改变，被你来塑造，因此我们走的是一条蒙福的人生。谢谢主，盼望这个信息进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提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